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人工智能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今天我们来深入探讨万事达卡2026年第一季度的财报表现。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和我一起的是资深分析师 Jordan， 欢迎回来。
谢谢 Alex， 我很兴奋能讨论这份财报，因为万事达卡这个季度的表现真的很出色。
确实如此，让我们先从大局入手。Jordan， 数字告诉我们什么？
好的，所以核心数字非常强劲，净收入增长了 12%， 净利润增长了 15%， 这些都是非 GAAP 货币中性的基础上。但这里真正的亮点是什么？他们的每股收益增长了 18%， 这很重要，因为这表明他们不仅在增长收入，还在通过股票回购向股东返还价值。
关于股票回购，让我们谈一下这个。 Sakin 在电话会议上提到，他们加快了回购步伐，第一季度回购了40亿美元，这反映了什么？
这反映了管理层对长期价值的极大信心，他们在当前估值水平上加快了回购，这告诉我他们相信公司的增长故事将继续展开。考虑到不确定性环境，这个举动很大胆。
是的，关于不确定性，我们需要谈谈中东冲突对他们的影响。 Michael 和 Sakin 都很坦诚地谈到了这一点。 Jordan， 这如何影响了他们的指导？
这很有趣，所以跨境交易增长了 13%，但中东冲突开始对跨境旅游产生压力。他们的基本情景假设，冲突将在第二季度结束，这意味着第二季度将承受最大压力，然后逐渐恢复。
他们的第二季度指导看起来如何？
他们预期第二季度的净收入增长将处于低端，两位数范围，但这包括了中东冲突的影响。Sakin 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这个冲突，增长将与第一季度基本一致，所以冲突确实在削弱增长，但他们整个业务的多样化是一个缓冲。
这很有道理，让我们转向更积极的方面。他们的增值服务和解决方案业务 Jordan 这个部分增长了 18%， 这重要吗？
非常重要，这个部分现在占他们总收入的约 40%， 而且增长速度更快，这包括网络安全、欺诈解决方案、数据分析和其他服务，这是他们未来增长的真正驱动力。
我注意到他们特别强调了 Recorded Future 的收购和威胁智能，他们谈到了超过500个客户已经在使用该产品，这有什么独特之处？
很多，所以 Recorded Future 给了他们进入网络安全领域的能力，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支付欺诈。在我们所处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中，政府和企业都在关注威胁情报。 Mastercard 现在可以向他们的客户提供这种能力，这是一个差异化因素，而且他们恰好在适当的时间进行了这次收购。
现在让我们谈一些更前沿的东西，代理商支付和稳定币。 Michael 对此非常兴奋，你对这些战略有什么看法？ Jordan，
这些是长期压注，但非常聪明。在代理商支付方面，他们与 OpenAI、 Google 和 Microsoft 合作，基本上当人工智能代理代表你做出购买决定时， Mastercard 需要保护这些交易。他们推出的可验证意图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防篡改的交易记录。
这对普通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当你的人工智能助手为你购买东西时，有一个安全链来验证你实际授权了它，这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代理商变得更普遍，这个问题将变得更大。
现在关于稳定币，他们正在收购一家名叫 BVNK 的公司，为什么？
BVNK 是稳定币基础设施中的关键参与者，随着数字资产变得更普遍，需要可靠的基础设施来进行转账、接收、转换和持有稳定币。 BVNK 解决了互操作性问题，并拥有关键许可证。基本上 Mastercard 在说稳定币在这里停留，我们需要成为这个生态系统的中心部分。
一个有趣的问题来自电话会议，有人问稳定币交易与本地货币交易在经济上是否相当？ Michael 的回答表明，稳定币创造了新的服务机会，这改变了他们对收入的看法吗？
绝对。所以目前许多交易是通过他们的加密联名卡进行的，这在经济上与常规卡相似，但随着稳定币使用的增长，特别是对于 B2B 支付和跨境汇款，他们可以在交易双方收取费用，这是一个新的更大的机会。
让我们谈一些他们赢得的具体交易，一个大的是与澳大利亚的 Westpac， 另一个是与埃及的 CIB， 这些对投资者意味着什么？
这些是重要的胜利，因为他们表明 Mastercard 正在赢得与全球主要金融机构的关键合作伙伴关系，这不仅涉及交易量，还涉及未来的增长。例如他们与 Westpac 的续期包括将 Mastercard 置于更多 Westpac 客户的手中。
他们还推出了一个名为 World Legend 的高端卡产品，这个策略是什么？
这是针对富有消费者的。 World Legend 卡与传统的 World Elite 卡相比，显示出平均每月支出更高，跨境支出高出3倍，这很重要，因为高净值消费者是非常有利可图的。而 Mastercard 正在与发卡行合作，在全球范围内推出这个产品，从北美到亚洲。
还有关于他们的新一代技术的有趣评论，近实时结算，他们已经在南非推出了这个，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关于速度的。传统的支付可能需要几天时间进行结算， Mastercard 正在建立基础设施以更快的进行交易，这对商户和消费者来说都很重要，而且随着他们向其他市场扩展，这可能会推动新的竞争优势。
总体而言， Jordan， 你如何总结这份财报？
这是一份好财报，在困难的环境中，是的，中东冲突造成了实际的压力，但 Mastercard 展示了他们业务的真正深度和多样性，他们的消费者支付、商业支付和增值服务都在增长，他们在代理商和稳定币等未来领域进行投资，这是一家为长期增长做好准备的公司。
关于指导，他们保持全年净收入增长在高端低2位数范围，这是不变的，对吗？
是的，但要注意货币影响，他们获得了约 1.5 个百分点的外汇利好，但在货币中性基础上，指导是稳定的，尽管有中东冲突的压力，这表明对他们业务的真正信心。
最后， Jordan， 如果有人在观看这份财报，他们应该关注什么？
关注跨境旅游指标，这会告诉你中东冲突何时真正缓解，还要密切关注增值服务的增长，这是他们未来增长故事的关键。最后，留意任何关于代理商支付或稳定币采用的更新，如果这些起飞，他们可能改变游戏规则。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
感谢您收听 BetaFinch， 我是 Alex， 与我一起的是 Jordan，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订阅、评分并与朋友分享，我们将在下一份财报季回到这里，直到那时祝您投资愉快。今天的财报分析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这期节目有帮助，欢迎在 Patreon 上支持 BetaFinch， 您的支持帮助我们升级语音质量，覆盖更多公司，访问 patreon.com/betafinch 了解更多。感谢收听。